比如有同学问我说，别人做错了事，我是讲他好，还是不讲他好？这我真的不知道。有的人是讲他会好起来，有的人是讲他反而逞强抵抗更坏下去。前面不是还讲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例子吗？很多时候你都会把人激惹得更坏呢。这些我都没有足够的神通力去估量，所以那种单一线条的童话故事，什么一个小偷偷了蜡烛台被抓的，然后神父就跟警察说，这是我送他的，放过那个小偷吧，所以那个小偷就改过向上了。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叫悲惨世界是吧？但是还有一个童话故事，秋绝就讲一个杀人犯被判死刑，就是因为这个杀人犯的妈妈很疼爱这个小孩，慈母多败，所以他就一路变坏了。当两种故事情节都有可能性的时候，谁犯错啊？我是要骂他好，还是要原谅他好？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的时候，道家会怎么做选择？做我爽的选择。比如我自己，通常是躲远些，让他害我害不到就是了，也不处罚，也不原谅，因为这件事实际上的价值判断我不知道，我不会强迫自己做好人，因为我强迫自己做好人，我会受伤很重。我之前不是说，要克服代偿反应的重点，是你要拯救一个人以前，先要把他能害到你的地方摆平。当他完全害不到你的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拯救他。我如何帮助他好起来，这种想法，一是不符合事实，二者也是太自恋了。庄子不要求人的自我感觉那么良好，他就说，知止其所不知，这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就停在这个点，这样就最好了，不要再搞了，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搞对还是搞错。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庄子说，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到底有谁能像我一样啊？然讲这话有点自恋啊，像我一样懂得不吵架的吵架，不用说的道理。他说，若有能知，此之谓天赋。如果你能像我一样理解这件事的话，那你就会拥有一个天赋，三次元世界以外的能量世界的大房间，在这个大房间里面，住焉而不满，坐焉而不竭，能够包容很多很多的能量进来，它都不会塞爆掉。能量是多到你从里面捞走多少，它也不会枯竭。如果我们能做到一路从头讲到现在的庄子的所有训练，完全不在那些辩论的事情上增加过值耗损能量的话，你的心能量真的会大到不得了，而且而不知其所由来，你都不知道这个能量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真的勤练庄子的人会惊艳到的，都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你并没有吞到百年雪莲花、千年人参果、万年火龟蛋之类的东西，没有吃到这些让你能够意识到的能量大补品，你实在练的就是日常生活细节。哦，他讲的不对呀、啊！忍住，我刚才不承认事实了，我现在多讲他的心也不会好起来，对不起，请容许我承认事实。你的人生就只在这种小地方毛手毛脚的爬爬摸摸，所以你真的不会晓得你在这些小地方的小训练能够制造那么大的心力，但事实上他就是能够制造那么大的心力。不过庄子每次都很会讲听起来让人家摔一下的话，他就说，这个东西叫做省能源保光，这个大到不得了的心力是你自己省下来的。比如说教主病一发作，心力就啪嗒一下打掉一大块，一瞬间就折损很多年的功力，说不定你这辈子只活到35岁，但你却折损了2000年的功力，那你死后可能就在无间地狱推发电机还电费，我随便乱讲，再待个2000年还你道欠下来的能量，这都很难说的。这样的省能源就是庄子他自认为他的心法中最厉害的东西，让你心的能量一直不流散一直增加的心法。他又怕你练不好，于是他又多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其实很可疑，让人感受到庄子在教学上的诚意。对我来讲，庄子其实是个很会教的人，所以庄子这本书当你认真读懂他的表述文字时，你也能理解到下面一个破功点是要注意的。故昔者尧问虞舜曰，我欲伐宗，快虚敖，难面而不是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是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得之近乎日者乎？”从前有一天，很贤明的尧帝问了他更贤明的女婿舜帝。中国历史上的判断是认为舜比尧更有才谋，所以丈人会问女婿。尧帝说：“南方有几个国家是那种很野蛮的民族，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好的文化洗礼，我定要出兵讨伐他们，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版图，接受我们的教化。可是我在北边往南边看，觉得自己很正确的时候，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常中最容易发生的。爸爸妈妈跟小孩讲：“你以为我喜欢骂你啊？我骂你我会舒服吗？那感觉，你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是正义的一方，可是你的心并不舒服。”庄子的训练最忌讳的就是理直气壮的跟人家理论讲道理，这一点都不舒服。因为在结构上你根本就知道，如果遇到一个完全不讲理的人，你就完蛋了，你会受重伤。你越讲理越理直气壮，遇到不讲理的人，你伤得越重。完全没有理的人就是你的克星。最弱的人是最强的，那种怂人耍起无赖，比如说我对小黄就是这样，才是最可怕的。任何一种情绪上的不舒服，都是我们右脑在发出警告：小心，小都你都不承认事实了。在庄子的世界，不管你觉得自己再有多理，只要你进行沟通辩论说服，你的心就会不舒服。甚至不要说沟通辩论说服，你跟任何人发生事情，就算摆明是他理亏你是对的，可是你的心一样会不舒服。在道家的世界，这些都还是你的错，你的右脑发出惨叫代表你错了。什么错？你搞错了，你没有承认事实。如果我跟郭秘书约五点，他迟到半个钟头，我在那边等他，但我觉得不舒服，觉得急，担心，动了这些念头。一般这个世界芸芸众生的价值观会觉得，你守时，郭秘书不守时，所以郭秘书是错的，你是对的。可是这一种道德观不够严厉，在庄子的世界是行不通的。在庄子的世界是，郭秘书迟到，你没迟到。你如果不舒服了，就是你错了。我之前也想过，真的承认事实的人就会承认郭秘书是一个有可能迟到的人。所以你要在一个坐得很舒服，可以看书玩电脑或者滑手机的地方，你可以过得非常美好，随便他怎么迟到，这样才叫做真正的承认事实。再不然像我说的另外一招，我跟莹莹跟丁柱叫先吃，让他就追着来吃到剩菜就好了，反正我们该吃的都吃了，也没被他影响到，没被他害到就好。这些承认事实都做到了，不管他怎么迟到，我都不会难过。不然他迟到你难过，那还是你的错，还是有行为上不承认事实的点。